所以那时候很火，我想要 3D 列印出一个一比一的我。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到 Jimmy Kimmel， 是其实是后来制作人有贴 Jimmy Kimmel 影片，我才想说，这个有人做过了。太晚意识到说，我们其实应该要当个 YouTuber， 不应该当个臭喜剧演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播音。那这一集我们一开始录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存档，因为我们团队已经受不了，说 我真的不喜欢你每个礼拜三录，我礼拜一就要整个蹦出来。你当我们是魔术师吗？你当我们很厉害，随便剪，随便可以五天之后上，是不是？不知道这一集什么时候播出，我们就暂且不聊一些时事的东西，想要跟大家聊聊我这个 YouTube 频道到底是拿来干嘛的，想要达成什么目标，然后一开始的策略到底是什么，而这个策略执行上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，所以就开始吧。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，我曾经在萨泰尔的频道上面发布了一个影片，那封面好像写说这是我不想再做这种事，或者这是最后一次做这种事情了之类的。反正那个时候的一个想法就是，我想要让业配影片从萨泰尔的 YouTube 频道完全撤除，然后移回到我的个人频道里面。这件事情对我这个人造成的影响有点大过于我的想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想看，萨泰尔的频道在我撤出来的时候订阅好像是160万嘛，所以一个160万的频道，它的业配价码可能会长某个样子，好像自行想象某个样子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开启我的个人频道，努力至今，现在录的时间是三月啦，16万订阅，哇，那你就可以想象那个业配的价码会长另外一个样子。好，所以为了让业配撤出萨泰尔，我必须要自己长出一个频道来匹配原本的价钱，不管是我要接海量的案子去让它撑起来一样，或是我的频道成长可以跟萨泰尔主频道差不多，让我可以报以前的报价，这两种方式都可行，但就看要走哪一种。所以我们原本有宏图大志，我们就是要让我的个人频道超越伯恩站起来那个频道。所以现在伯恩站起来那边是好像70万左右。我那时候是想说，我如果认真当一个 YouTuber， 开玩笑，就直接当个什么 Mr. Beast， 他订阅多少？什么1亿啊？很了不起是不是？蛮屌的。好，反正就是认真当 YouTuber 的上限应该会高于喜剧演员的上限，我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，因为我认为喜剧演员还是算小众，就你说平常会看 Stand Up Comedy 的真的是一个小众娱乐，比饶舌还要小众，可是我觉得会看 YouTube 的人更多，所以他的天花板应该更高。好，原本就是这样想，决定要把频道成长起来之后就要想一个策略。当时定的策略是这样子，我的频道除了每个礼拜的播音会固定更新之外，大概还会每个月上两支影片，那我就很专心的做那两支影片就好了。我把这两支影片称作一个大片跟一个小片，大片跟小片的差别是在于我认为它可以达到的观看次数，大片我觉得就是要破百万观看，小片我觉得大概30万左右。那它本质上的差别就是小片是拿来凝聚巩固原本的受众，但是它拓圈的可能性比较小一点，它不会吸引订阅啊，它就是让既有粉丝爽的。然后大片的目的就是突破进攻，它是要拉陌生流量进来，然后让陌生的人进来看到之后就哎，这个好像不错，我可以来订阅这个频道。好，所以小片呢后来就出了一个频道企划叫做段子神偷。其实我段子神偷录到现在录了三集也颇有心得，我看最后有没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。好，但是段子神偷到目前为止的表现跟当初预计的真的是差不多。放长线来看，我当初设定30万，我不知道区间是怎么样，但是放长线来看30万绝对都不是问题，而且它大概就会稳定落在30-40万那边。回到大片的各种影片，就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。原本我的频道的第一支大片就是要送那个 Foodpanda 外送员小费的那支影片，那至于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赘述了，大家应该记得。好，那可是那支影片的表现，就表现而言还真的是验证了说那个想法是对的，因为那个影片存在于网络大概没有超过18小时，反正就是12-18小时之间，然后它的观看就已经我记得是什么33.7万之类的，然后我们就赶快把紧急把它下架，可是就代表想法是对，如果放到24小时绝对，或者48小时绝对有办法破百万。好，第一支影片概念没错， 内容有点问题，所以就出事了。第二只大片就是面对龙龙的那只，其实长尾蛮长的，我觉得大概再放几个月它就会成为这个频道观看最高的一支影片，所以那个概念也没问题。那面对这个，原本我是打算做系列，而且系列要邀请的人我也都想好，就是我原本想说，因为龙龙我们本来私底下就比较 chill 一点，我觉得成功机会大，先邀龙龙，他可以当一个敲门砖来让其他人就是说想要和解愿不愿意来，然后大家就看到说好啦，那既然龙龙都已经和解了，那我们这个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，所以就去邀了其他人。企划的问题就在于其他人好像没有要跟我和解的意思。好，所以这个原本真的是想要二月一个面对，三月一个面对，四月一个面对，因为我好像过往 惹过不少人这样。但是现在的下一支面对在哪里，目前看来也是遥遥无期。反正刚才就讲到外送人员的影片出事，然后后来想到一个哇绝妙面对这个系列节目，面对真的原本不该只有一支啦，后面邀请上也有困难。除了这些东西之外，还有非常多胎死腹中的企划，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想法上都很厉害。我就随便分享个两个，有一个是因为这样，就是我那时候在看新闻，国小老师，然后他因为听信了股票诈骗，被骗了300万的样子，可是因为他跟地下钱庄借钱，他的高利贷滚之下呢，就变成欠了500多万，就是面对这些黑道啊，然后压力之下，他无法负荷这个财务负担，他就跑去自杀了。然后他甚至自杀的时候，他有写一张遗书给他的，好像是两个女儿。然后在遗书里面，他就写说：“爸爸自杀，然后很对不起你们，但是你们只要按照接下来这些步骤放弃继承。”爸爸的这些债务你们就不需要去还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好好活你们自己的人生。好，但他的这个计划有个问题，就是他被救回来了。好，然后那时候在看那个新闻，我内心就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困惑，是把一个在这样子处境的人里面救回来，到底是在救他还是在害他？因为他就算被救回来了，我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一定也更差了，他一定更没有能力去偿还他原本欠的那些债。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我实在是太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，就是当事人自己被救回来到底是开心还是难过。我就想到了一个拯救计划，我想要跑去找那个国小老师，跟他讲说我想要采访你，但是我知道你没有动机让我采访，所以我帮你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把你的债权买过来，然后我要去跟那个地下钱庄呢，我直接把他的那个500多万买下来。可是因为它是不良债嘛，就这个地下钱庄应该也是清楚说这500多万应该很低几率可以要回来，所以这样子好，我们打个折扣，我用400万把它债权买过来，然后之后呢，这个国小老师他就只需要还我钱就好了，他不需要再继续滚利息，然后也不需要面对一些黑道，他知道哎、欸，我的债哇、哦，居然有人帮我先还了，先垫了，我之后就是好好还这400万给这个善心的人士，这位急着想红的 YouTuber 就好了。那他就可以好好的跟我分享说那个时候的心境到底是什么样子。那我那时候提出这个企划，我自己觉得这一定中，这个又具有冒险犯难，然后又具有哲学思考，就什么是善。什么是生命的价值？你该不该尊重一个人主动想要结束？我不知道，就话题上面的那种耸动程度都有，我觉得每个元素都有，这个一定会中。但是正当我跟身边的人分享这个我的天才计划的时候呢，所有人都说我劝你不要，尤其是那种有认识黑道的人，就是说你跟黑道挂钩，你绝对是洗不清了。以为你把他债权买过来，他们就会放你走。但是不，你不清楚黑道的运作逻辑。从此之后，他们看到你，他们就觉得这是一只肥羊，我们要紧扒着它不放，然后从你身上一直挤，一直炸，一直炸，然后炸到最后是你会跑去自杀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不会吧？那个黑道不是道义有道，就是说，很讲道理的吗？你只要讲得清清楚楚，就不会做这种违背道德的事情吧。然后反正就有其他人劝我说千万不要这样子做。如果大家有想要去求证说我现在讲这一切到底是不是在胡乱的话，我们当时是真的是已经做到一半然后紧急刹车了，因为我们有跑去想要联络这个老师，然后是联络到了学校的校长，然后校长为了保护老师，他说哎， 等一等，我没有要让你们跟老师见面，你们先来跟我聊一聊，我们要确定你们是善类，就你们不是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嘛，他已经很惨了，然后你们又要利用他来得到曝光或什么样的，他的人生被就是大太阳底下，虽然新闻都已经报了，就被挡在校长那边，然后我们后来因为黑道的事情也决定放弃，但是至少有一个人证好不好，就是校长，对，我们是真的有去做这件事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胎死腹中的企划。第二个，我原本想要做出另外一个我，就像游戏王一样，另外一个不是大游戏小游戏，是另外一个跟我身高体重一模一样的人。然后那个时候的起心动念是这样子，我实在是觉得我有个行程叫做定妆，这个行程烦的要命，有够烦。我不懂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想象，就是我这个脸，就是我这个身材，就放一些衣服跟裤子，你就像娃娃，你把我不知道剪纸剪出来这样比对一下，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我人一定要肉身到场，然后在那边像个娃娃一样到处帮你换衣服，然后要照相，你才能确定我们这个定妆好不好看啊。我实在是不明白，但反正呢，前几个月我实在是定妆的行程太多了，每天就在那边穿衣服给别人看，我觉得很烦。我为什么不能用一个人偶，然后他的身高体型跟我一模一样，之后我们就派人偶去定妆就好了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，我真的觉得有够浪费。所以那时候我很火，我想要 3D 列印出一个一比一的我，我想说 OK 好， CP 值太低了，不错了。好，那既然我们要造一个曾伯恩的话，他到底额外可以拿去做什么事情？然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去整人。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到 Jimmy Kimmel， 其实是后来制作人有贴 Jimmy Kimmel 影片，我才想说，这个有人做过了，好烦哦，为什么什么都有人做过？那原本就想说，好，如果在我们公司的电梯外面，然后每个人上班的时候，我就站在那边，就是或是在办公室里面，然后大家在用电脑，就把我一个假的我一直盯着大家工作，感觉这种整人类型的影片会蛮好笑的。后来又想到拍一些短剧，他可以当我的替身，或是我们就写一些剧情是要跟一个假我互动的这种类型的剧情啊，反正就是想很多啊，就是想要摊提这个成本，说其实我们这个可以出好多支影片，其实是很划算的。可是每一个点子想下去呢，我都会找到有另外一个人也做过很类似的事情。像其实我后来发现健保也做过他的头然后放在蜘蛛上面，这虽然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，但我就想说啊，算了，有人做过好无聊，但是概念还是对的。因为健保的那支影片观看也超爆高，然后 Jimmy Kimmel 那支影片观看也超爆高，就代表说我们每一个东西的那个想法都是对的。那错就错在太晚意识到说我们其实应该要当个 YouTuber， 不应该当个臭喜剧演员，都被做走。所以就这样，后来这个假的我也没有去做哦。而且后来假的我就真的是想到很深，我后来想说啊，那我知道我们要赶在别人前面，你知道什么大家没有做过吗？ AI， 就是要训练出一个 AI， 他的想法都跟曾伯文一模一样。因为我也觉得有些什么标题啊、文案啊、那个封面上面要放什么字啊，哦，烦死了，哦，浪费我时间，真的有够烦的，没有办法训练一个 AI 吐出这样。你就跟那个 AI， 你就把脚本丢给他看，说好，脚本长这个样子，请问你标题跟文案会放什么东西？然后 AI 就吐出一个我不知道曾伯恩风格的标题文案，我觉得应该有办法，一年之内应该有办法训练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要拍一个影片，在训练那个 AI 的过程，我们要跑去找一些什么中研院或者什么工研院研发出曾伯恩的 AI， 好像更贵，对不对？好像更贵，越来越贵。研发出来之后呢，就把它放在一个硬体里面，装在我们那个假人印出来的头里面，然后再放一个扩音的东西，让他嘴巴可以讲话。从那之后呢，曾伯恩就不死，然后他可以放在公司里面管理一切的大小事情。那我们来聊一下段子神偷好了。哦，我觉得段子神偷又是一个我很喜欢，我其实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喜欢这个想法。然后我觉得是因为他好像又测到了另外一块。如果要讲这个东西，可能要稍微回去讲一下狗屎写手。以及狗屎写手当时的时空背景环境，到底为什么会想出狗屎写手这样子一个东西。狗屎写手的第一集应该是发生在 夜夜秀第三季录完吗？然后我们没什么事干，就想说好，我们来玩一下好了，也没有期望这个节目会中，然后就去玩了。可是对我个人而言，我那时候在想办法很科学性的解决的一个问题是，到底尴尬不好笑这个事情，这个命题是发生在哪一个环节？我们要 debug， 把那个 bug 给揪出来嘛。所以我想说，好，如果我们这个表演分为写作讲出来，就是写作跟表演这几块的话，我想要知道不好笑到是发生在写作还是发生在表演身上。那狗屎写手这个节目就可以达到一件事情，是至少一开始啊，只有我老 K 跟贺龙三个人嘛，本是我们写的，所以写作我可以确定到底是好笑还是不好笑。 delivery 表演的那一块，它有可能会超好，有可能会砸掉，可是不管怎样，我们至少可以确定文本是好笑的。好，所以狗屎写手这个节目弄出去之后，就大概有个结论说，哦，好，所以大家以前说我尴尬难笑，原来是我表演的问题。 OK， 太好。到了现在变成段子神偷，就会变成段子都是别人已经写好的，而且他已经用他的表演的方式诠释过一次了，我到底能不能想出另外一个表演的方式去演，然后这个演的方式还要得称得上是好笑。好，所以我就试试看。我大概不用到第二集，我第一集试完我就发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，黄义豪的表演方式我认为就已经是最好的表演方式。每一个表演者在把自己的文本然后在 open mic 不断修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是要朝完美朝100分去迈进嘛，所以大家一定会修到自己认为的满分的方式。那这时候我再进来，然后我说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演的时候，很难去超过原作，真的很难。因为不知道，除非是你好像从心底瞧不起那个人原本的表演能力，不然的话好像都一定是扣分的。所以我从第一集就发现这件事，我想说哇完蛋了，那我每一集表演下来好像都一定会相较于原作比较逊色一点。往好处想，就想说那这样也可以啊，就当作在帮推嘛，帮推大家原本就很棒的作品，那可能没有被看到，可以导流量过去。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就会想说，那我要怎么求我的生路？好，所以我后来就想到另外一招，就是干脆我们把这个笑谱的环节也融进段子神偷里面。所以在龙龙那集其实就是在玩人设以及性转啊，这种就是女生去讲男生很奇怪跟男生去讲男生很奇怪，第三人称跟第一人称的讲法上面到底有什么感觉上的不一样，去玩这个东西。然后玩了之后就发现说哇这有趣，这真的蛮有趣的。其实大家现在还看不到后面的集数，可是后来玩的东西就是像时事梗，已经过时的东西，以前在那个时空之下讲非常好笑，我们现在讲到底还能不能把它讲好笑，就已经不是表演问题了，是其他方面的技术性问题。跟表演有关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假如说文本都是一样，只是换一种方式表演，我觉得或许还有机会成立。但有一些类型的笑点就是表演派，他的笑点就是在他的表演本身。我们不讲台湾的喜剧演员好了，我们就讲一些什么金凯瑞好了，他的肢体或者他表情就非得要扭曲成那个样子，他才能表现他要表现的东西啊。假如说啊，我们举一个台湾的例子，学人在学鸽子的那一段，他的前提就是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假如说你在路上你追鸽子它不会飞，它就是很从容不迫的走，如果你的表演不是鸽子的表演，这整个笑话到底怎么可能成立？这个段子是一个段子神偷，就算偷走了你也必须得学得很像原作的一个段子。我们针对这点后来又想到一些形式上可以玩的东西，卖一些关子，之后的集数就会知道我在干嘛了。总之呢，就是笑话的写作路线到底是要走表演派，还是就是 纯文本，或是有另外一些什么喜欢玩道具的啊，魔术的啦，或是歌唱什么之类的，形式上面的转换是不是也可以把原本的笑话弄出一些新的花样，这是可能之后会玩的东西。但总之实行下来就是觉得说，那个段子神偷我自己是觉得在那样子的限制条件之下，我还可以把豪哥跟龙龙的段子讲到某个程度，就代表我的表演没有那么烂就是相较于夜夜秀刚结束的时候，博文夜夜秀刚结束的那个时候，表演应该是有进步啦，安慰自己。 好了，反正频道规划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这集什么时候上线，所以以后真文的频道风格疲变，那也不要觉得太惊讶，反正这个就是在2024年的3月的时候的想法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进入 Q&A 部分。首先第一位喜剧演员真的是辛苦了，因为你们在网络上无私的分享真的让枯燥乏味的生活多了一点趣味。凯莉 G8 的 Reels 我传给同事看，本意是想要分享同为不生主义到后来怀孕的这个动机，但得到回馈不如预期，然后他引号硬要说我觉得有点无聊当有趣，我好难过心碎，更何况身为作品创作者，你们看到那些不友善的留言肯定更难受吧，点点点点点点，才发现真的有人没有办法去接受这种幽默，最后还是找有在听百灵果的同学互相取暖，同学认为是因为同事不认识凯莉是谁，所以没有办法体会各种打脸的笑点，可是我认为就算不认识 不觉得也挺令人感动的吗，括号我是觉得有被感动到了，果真还是一起求学的同学频率比较合吗，不过喜剧很小众吗？感觉周遭好像没有什么在听喜剧的朋友，还是其实有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挖掘发现呢？括号去年看 G8 有在脸书打卡，但留言区一片寂静，希望明年 G8 有办一起。最后祝伯恩全家身心健康，有无烦心事。要怎么找到同好？我靠，这真的是个好问题耶。我个人的经验是说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我大三的那年，我去讲卡米蒂的 open mic 嘛，然后讲完了之后就会留下来跟其他演员聊天，然后就发现大家都是喜剧同好，那个年代好像大家不会好像也会说自己是个演员，但反而我有同好的感觉都是在投入之后，然后发现哦，我的同事都是喜剧同好，但是没有要投入这个产业的人要怎么找到同好，的确是个好问题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开发一个 app， 就是很像那种基督徒交往 app， 就你那个 app 划开全部都是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开发一个那个喜剧的约会 app， 然后里面都是喜欢喜剧的人才可以划，如果有那种就说什么、台湾喜剧就是这样，他们会在那个验证的时候被踢出去。下一位，不过你好，想请问有没有预知梦的经验呢？我自己、是会做预知梦的人，有时跟别人交谈会突然觉得这个场景对话似曾相识，之前好像就梦过这样的场景，不知道伯恩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可以分享，另外也想知道秉持了理性科学的伯恩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释这个、现象，觉得绝命终结战可能就是参考的预知梦，伯恩喜欢绝命终结战吗？谢谢回答，很喜欢你的 podcast， 每集重复听了好多次快要背了，祝伯恩身心健康心想事成，然后感谢你。这个有，反正现象叫做似曾相识嘛， déjà vu， 因为我有学过法文所以不会念 vu，他有一些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，就可能某一些关键的元素刚好都符合，你就会以为你有看过那个场景，但其实没有看过那个场景，所以其实他那个现象会跟你的记忆是不可靠的，是有一点关联这样。预知梦哦，我只能说我每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有 déjà vu 的感觉，我后面预测会发生的事情都没有真的发生，所以我就是会被否决掉，你我没有做到预知梦这样。我不知道要预知多那个 sequence 要多长你才可以确定说啊，对，这就是我的梦，但我是很少做。对，你可以分享你的经验，但我很讨厌别人跟我分享梦，所以我不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梦。但我那天真的有个奇怪的梦。我那天梦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跑去重考高中，然后那个梦很长，我读完了高中三年，我好像有一件想要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必须再拿一个高中学位，然后读到高三的时候呢，不知为何的突然有个同学跟我讲说，哎，郑文，我一直觉得你嘴巴很臭，然后我说会吗，然后这样然后闻一下，然后我说是有一个那个味道，但大家嘴巴都多多少少有这种味道吧，不是只有我有特别臭吗，这样那我就醒了，这代表什么不知道。好，下一位，好喜欢泰国剪的片，不过你好，跟女友约好减重成功才能解锁出国功能，但他要两公斤才能达标，看他诚恳的眼神以及发福的身形，天人交战。等一下，你确定你要直接在这边讲说你有没有发福的身形吗？天人交战到底该不该让步呢？哦，你说他看来在往越来越失败的方向前进吗？他说你的意见我都会奉为圣旨，在土司机事件之后再次啊，土司机男孩来了，再次问问你的意见，感谢回复，祝随心所欲，吾皇万岁万万岁。该不该让步啊？当然就是让步啊。不是啊，你说你喜欢泰国剪的片是不是？那简单， 你就直接让步，因为两公斤其实真的还好，所以呢你直接带他去泰国体验一下创作的过程 OK。 然后呢泰国非常推荐你一定要吃那种路边摊的食物，路边摊的爬泰，然后你就会连续拉肚子跟发烧一个礼拜，他的那两公斤绝对不是问题，绝对 拉掉三四公斤，有没有？聪明，去泰国吧。下一位，灌篮高手。虽然离毕业典礼还很久，但老师已经指明我担任毕业生致辞，想要早点完成稿子，所以着手进行。哦，等一下，你不要给我贴稿子在这边，要我帮你修哦。看过很多伟人演讲，脑袋里也很多励志的感言，但以毕业生的身份对同侪说励志感言好像不太适合吗？括号很像在说教的感觉。如果以学长姐或师长的身份比较合适，不会觉得想要讲出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毕业生致辞，要以什么样的形式以及内容说什么呢？看过网上很多人毕业生致辞，无非是叙述刚进校园时怎样怎样，然后懵懵懂懂长大了成长烂。也有考虑以脱口秀的形式融入喜剧搞笑的方式表达，但感觉老师就会 blah blah blah。 哦，最后又来一个神转折。哎，你知道我刚刚被戳到笑点吗？懵懵懂懂，好像真的每个毕业生致辞都会讲懵懵懂懂的，就到底是多懵懂啊，多词穷，在每个人在那边岁月如梭，光阴荏苒。我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时节，是凤凰花开吗？不知道，最近杜鹃花已经在开了。然后呢，那个当初懵懵懂懂的我们踏进了这个校园，哦妈呀，八股到不行，真的是有够八股的。能不能对同辈讲一些激励的话？然后这样会不会有点说教以上对下的那种感觉？观感上我是觉得好像还好，但同侪通常一起完成一件很伟大的事情的时候，好像都是会讲说什么我们成功了，我们哦，对，我觉得最注意一下人称的使用，第一人称复数我们，我觉得就比较没有说教感。我们进入这个我们怎样怎样，我们将来怎样怎样，好像就比较别人不会觉得你在上对下。就形式的话，好像前一阵子也是跟一个人聊到啊，我想到了，就是最近我们有请一个那个研究生，一个小帮手在写萨泰尔的一些机器人，然后呢他就很呕，是因为说我回建中演讲的那年刚好是他当毕业生致辞的下一年吗？还是他是主持毕业典礼的主持人吗？我记得有点忘记，好像是主持人。然后他就很呕，因为他想要介绍我出来这样。我说你确定吗？那个通常你这样子跟我的那个反差很大，你会被骂。他说哦好，那算了。但好像他那个时候也是想要玩一些比较酷的东西，就像那个熊仔电机系的那个已经毕业的学长致辞，那就是 free tempo acapella rap 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如果内容本身无聊的话，好像可以用形式去搞出新意来。那如果形式还是要用旧的话，才考虑看要不要搞笑之类的。如果老师会干涉的话，感觉你的那个内容搞笑这个选项就没了，你内容必须得讲认真的，那你就在形式上面去做创新。就是说我们当初都像是出生之犊，然后你讲的时候后面就一只老虎那样走出来，可是你都不理那只老虎，那你继续讲，我们不畏任何艰难，我们就是这样子在这个校园里，然后老虎就这样哇，好酸，我不知道想办法搞到老虎。最后两个，只有两个问题，选我 QQ。 一，伯恩会玩德州扑克吗？有相关的故事可以分享。二，伯恩的车子锁车音效是什么？我的是女儿亲口说的，爸爸我爱你，每次锁车都疗愈一波。伯恩拜拜。蛤？德州扑克不会，我连规则是什么都不太清楚。然后锁车你说可以克制音效，我完全不知道。现在锁车没有音效，就是走得太远的时候它会这样，然后他那个耳朵会收起来。音效锁车要音效的目的是什么、啊、让你知道你锁车了吗？哦，我不知道，我回去研究一下，是不 是特斯拉有这种功能啊？这个不在停车场不会吓到别人吗？就是你远离你的车子，然后其实你已经离很远了，然后大家不知道你在哪里，可是突然经过的人会车子会那样，然后他老婆赏他一巴掌说啊，这样子。好，提供你拍成短剧。下一位，吐司不是面包，我们是否有办法创造出一个？等一下，吐司不是面包又回来了，很坚持哎、欸。我们是否有办法创造出一个所有角色都被观众讨厌的故事，或是某种形式的商业作品， 祝伯恩全家平安喜乐。另外可以学企鹅叫吗？我们不学企鹅叫，我们现在是要唱儿歌。欸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因为大家平常都只会讲说你没有办法讨所有人喜欢啊，反正江湖上出来走跳一定就是会有人讨厌你，可是没有人讨论过反过来，有没有人是可以让所有人都讨厌？有没有一种讲法是啊，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讨厌啦，就是会有人喜欢你？哎，好有趣哦，角色吗？我总觉得如果把它写成一个角色，有人就会开始穿凿附会说，哦，这个角色其实是有意思，这个角色其实对于剧情来讲很重要，它有一些除了它的人格特质以外的一些功能，致使它有它的价值存在。但是如果它不是一个角色，它是一个现实中真的存在的人，好像可以想象现实中有一些人是没有人喜欢的。我不知道，我说是假想啦，假想有一个虚构的角色是没有人喜欢，但不知道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进入那个，反正就是用很讨人厌的唱腔来唱一些儿歌的部分。我解释过这个唱腔的由来吗？我好像没有解释过。反正高中男生我觉得主流就是在练两个东西，一个是篮球，一个是唱歌。然后那个时候的唱歌呢，就是你如果唱得越高你越厉害，所有人都在唱一些杨培安的我什么我相信之类的，然后那些人我们就哇他唱歌好厉害哦，虽然他只是唱得很高而已，不见得真的很好听。那反正那个时候就会发现说，哎，我的音高其实高音都几乎上不去，我大概只能到咪或发左右。然后为了更上去呢，我就在某一天大便的时候，我突然自己领悟说，哎，大便的时候用力的方式可以让我的声音更上去。我来示范一下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后来高中都叫大便音，大家就发现说，哇，大便的时候的那个好像杨宗纬哦。然后你如果再多加一点鼻音，就会变萧敬腾，就千金少爷。对，所以后来就是萧敬腾的唱腔是这样子来。然后现在就是我闲暇之余，我跟我儿子对话，会因为他会回来唱一些儿歌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唱一个。我不知道这首歌的原来的歌怎么唱，因为我都是听我儿子唱，但我听我儿子唱学会的一首歌是这样子唱的。起音太高，献给各位。好，我们这集播音录到这边 ，VS 中间没有点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